随着从前的习气，这都是毛病，都是错误的。把错误的行为今天彻底改正过来，这个叫做修行啊。所以会改的人从心地改，从思想见解上下手啊，把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见解纠正过来，这叫从根本修，这个叫会修啊。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啊，这个比喻到此地是一个段落。下面呢，下总较量功德云啊，做一次总的比较，比较啊功德。供养过去恒河沙佛，乃至造恒河沙七宝台，高十由旬，日月如是，乃至五十恒河沙七宝台，供养恒沙如来。我们先说这一段比喻啊，他这个比喻讲的长，无量寿经里的比喻说的短啊，说的好懂。我们通常一般人晓得这个供养佛功德很大了，供养一尊佛功德已经就不可思议了。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过去的人供养辟支佛，一餐饭辟支佛来托钵，恭恭敬敬供养他一钵饭，得的果报是九十劫不受贫穷的果报，那还是辟支佛了啊。辟支佛是圆觉，说老实话还没见性啊，比阿罗汉高一等，比圆教初住菩萨差远了。那个得的福报都那么大，要供养一尊佛还得了吗？啊，佛示现在人间，释迦牟尼佛每天要出去托钵啊。啊，这恭恭敬敬供养佛一钵饭，那个福德决定超过供养辟支佛啊。供养一尊佛得这么大的福报，要是供养像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佛，这个佛功德还得了吗？诸位要知道，这个地方是讲的假设比喻，不是真的。真的恒河沙数这么多佛，你到哪里去找去？你找不到啊。这是先说了供养圣贤人这个福报很大啊，功德很大。第二呢，就是造七宝台。台是什么呢？台是佛讲经的处所，就是讲台啊。讲台总要高一些，下面听众啊，在讲台上他才能看得清楚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讲道场，讲经说法的道场。道场能讲经说法，不晓得有多少众生在这个道场开悟， 在这个道场得度。这样的功德绝对不亚于供佛。那么造了多少七宝台呢？也造啊恒河沙数七宝台，而且这个台造得很高啊，多高呢？十由旬。一由旬呢，我们讲最小的吧，四十里啊，我们中国话里四十里，十由旬四百里高啊，这已经到了太空了。这也是假设的，你建筑这样高的啊七宝台，造多少呢？恒河沙数这么多。日月如是，不是修一天两天的，天天这样修法啊，每一天呢都供养恒河沙数诸佛，每一天都建造啊恒河沙数的这个七宝台，天天都在造。乃至五十恒河沙七宝台，供养恒沙如来。照经上这个说法，他的功德利益了，没有法子想象，想象都不能，那怎么能说得出啊？无法计算，也没有法子说。下面说，不如有人要习菩提受持此经，乃至一遇所得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前面所讲的那种供养，建造道场修福，福修的再大，只是人天福报啊，不能超越轮回。所以《无量寿经》上讲的，假使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证据，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这是给我们说明修慧的重要啊，修福不能解决问题啊，不能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啊。要想超越六道轮回，要想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一定要修慧啊，戒定慧三学重要了啊。可是诸位要知道，戒学是手段，不是目的啊。戒学的目标是得定啊。那么修定为什么要修戒呢？你要不守戒，定很不容易得到啊。这个戒律啊，是把你一切那个贪爱的门呢，把它关住。 心慢慢才得定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好了，心都不想了。啊，什么都不想了，慢慢就能够定下来。啊，所以他的目的是得定，定还是手段。所以得到定啊，就不要欢喜，住在定里面，那就错了。定的目的是开慧，慧才是学佛真正要得到的东西。啊，所以小乘人摩罗汉毗支佛，他就住在定里头，他得到定，定好啊，定快乐啊，不想舍离啊。好像我们上这个讲堂来，咱们讲堂在三层楼啊，他到第二层楼不错了，很好了，他不愿意再往上去了，那永远得不到。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持戒的人，戒律很精严，戒持得很好，不能得定。啊，把手段当作目标了。好像我们上楼来，手段是楼梯呀、啊。啊，他爬上楼梯呀、啊，他就不想下来了，也不想上去，在楼梯上住上了，这个人很愚痴啊！啊，许多持戒的人啊，都是这个情形。啊，自己持戒的很好，看到别人破戒，看到别人不持戒，他就轻视别人。啊，瞧不起别人，啊，他有这种烦恼现行，他还能得定吗？不能得定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得好啊：“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他人过啊。”啊，修行是修我自己，不是修别人啊。见到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过失。啊，自己没有过失，怎么会见到别人过失呢？那就怪死了。啊，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没有看到一个众生有过失，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为什么看不到众生过失呢？因为他本身没有过失，看不到过失。啊，只有本身有过失，才看到别人过失。别人过失一起来，把自己过失啊勾引起来了。啊，自己没有过失，外面什么样过失，我里头没有嘛，没有反应呐。啊，只有自己有毛病，看到外面马上就反应出来了。这是真正修行人要觉悟的，真正修行人要知道的。每一天反省，我怎么又见到别人过失了？见到别人过失就是自己过失，那自己怎么是老有这种毛病？啊，所谓过失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不是外面境界是非好丑不明了，明了清清楚楚，心里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一切好丑境界在我心里是平等的，自己心永远保持清净，这就对了。如果自己修行稍稍有一点成就了，功高我慢起来了，那修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正果了，真的是烦恼果。哎，傲慢是烦恼啊！你看贪嗔痴第一下就是傲慢呐、啊，啊，他所证的果、啊、是贪嗔痴慢呐、啊。 贪嗔痴慢的果报咋了呢？是三恶道啊！现在证的是花报啊！贪嗔痴慢，将来果报在三恶道。这修的是什么行呢？完全是颠倒错误。这些弊病修行人很容易犯啊，自己没有一点功夫还很谦虚，觉得我不如人呐，稍稍有一点功夫了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啊，越修烦恼越重，越修习气越深。初学的时候对人很谦虚，学了几年呢，那个眼睛慢慢长，长到头顶上去了，看不到人了，瞧不起人了。啊，凡是这一类的人，我们不要去管别人，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啊，为什么呢？别人与我不相干嘛，他修行成佛了，我成不了佛，他堕地狱了，我也不会跟他堕地狱嘛。所以外面境缘实在讲与自己了无干涉，要紧的是自己，自己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心态反映出来的是什么，这个关系太大了。如果在境界里面，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我们的反应是清净、是平等、是觉而不迷，这就证明自己修行确确实实功夫得力，是一个真修行人。如果在一切境缘当中，就是人事环境境，佛法里面讲这个境界就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中国古文里头用的这个字很简单，现在讲就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面对着这些境界，我们还分别执着，还起心动念，这就错了。我们怎么修谈不上功夫啊，为什么呢？被境界所转，被境界所转的是凡夫，不被境界所转那就叫圣人。那楞严上说的好吗？若能转境呢，则同如来，同如来就是成了如来了嘛，就成佛了嘛。佛与大菩萨他们的本事就是不受环境所转，不为境界所动。这就是定慧成就了。那么这个经上跟我们说的，修福不如修慧，修再大的福报不如有一个人，这个要是爱好欢喜啊，爱好欢喜菩提，菩提是梵语，梵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啊，喜欢智慧，爱好觉悟，受持此经。这里面重要的字眼就在受持了。什么叫受持呢？受是接受，持是保持。我把这个经送给你，你接受了，是不是叫受持呢？ 不叫受持。啊，如果受持是这么简单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受持了。你要真正懂得受持的意思，想一想，我们从来没有受持一部经啊。受是接受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我们对这个经上的理论有没有真的明了啊？真正通达明了，这是接受了。经里面所讲的教训、修学的方法，我们是不是完全做到了？没做到，没受，没接受。要把它真正做到，才叫做接受。经中所讲的境界，我们有没有其如？没如佛菩萨的境界，没接受啊。可见得受持不简单呐、啊。真正一个受持的人，他必然是心同佛心，愿同佛愿，德同佛德，行同佛行，这才叫全盘接受过来。也就是每一部经最后一句话了，信受奉行，信受奉行才叫做受持啊。不但净行受，依教奉行，菩萨发的心大，生生世世尽未来季节都是信受奉行啊。特别在本经，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不是净行受受的啊，净虚空变法界，永远的受持啊，依照经典里面的理论方法境界教训去认真的修学，所以他所得的功德超过前面所讲的那个比喻，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呢？依教奉行，决定了生死出三界，圆成佛果啊。这哪里是一个世间福德之人，包括摩西、首罗天王也不能够相比啊。这下面说的尤其好啊，不仅是受持这一部经呢，乃至一遇所得功德啊，像经中讲的这九个比喻，真正有一个比喻彻底明了，彻底能照做了，那个真实的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两个比较一下，就像《金刚经》上讲啊，受持一句偈，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何况全经啊，何况是一切经啊？一切经有没有方法受持呢？给诸说有方法。抓到纲领 就通通得到了。像个衣服拉到领子一拉，这衣服就很顺，很顺畅，全部就拿到了。那一切经的纲领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我在外头听到不少人呢，说我修净土已经迷了，有人批评我说我已经迷了。这个事实我清楚，他不清楚啊！我一点都不迷呀、啊，迷了的人决定不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人决定不迷啊！为什么呢？古大德确实做了一番仔细的去比较，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我们今天称为大藏经。一切经里面，我们去把它选。哪一个第一呢？叫华严经第一啊！华严经跟无量寿经比一比呢，叫无量寿经第一啊！为什么说无量寿经第一？这都有根据的。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华严才圆满。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华严就不圆满。无量寿经自始至终通通讲西方极乐世界，义正庄严，性相因果，是华严经的归宿，那它当然是第一，这个不假了。无量寿经，我们现在选用的本子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本子他把全经分成48章，这48章哪一章第一呢？第6章第一。第6章是什么呢？是48愿的。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的，世尊转告啊，跟阿弥陀佛亲说没有两样，所以那一章经是阿弥陀佛亲自所说的啊。那48愿有48条啊，48条当中哪一条第一呢？再找啊，慢慢找啊，把第一的第一找出来啊。古今大德公认呢，第18愿第一。第18愿讲的是什么呢？十念必生。念什么呢？念阿弥陀佛，这才把第一找出来。原来阿弥陀佛是第一的第一，没有再上了。一句佛号统摄一切法门，我们不念这个念什么？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部大藏经通通念圆满了。你要大藏经从头到念一遍，你要念多少天呢？那叫笨念呢。我们聪明的念阿弥陀佛，你看念完了，一部大藏经念完了，一天念10万声佛号，一天念10万部大藏经，谁有这个能力啊？我有啊。诸位，在这样较量之下，你才真正知道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在整个佛法里面它占的是什么地位啊。所以学禅古德就说过，一句弥陀啊，就是无上深妙禅呐、啊！ 你要学密。昨天我有一个老同参道富崇居士来看我，他来问我，他学密宗，念咒念得很辛苦，他来告诉我，我劝他念阿弥陀佛，我告诉他，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无上神咒，是咒中之王，你们密宗所有的咒子都不如这个咒子灵啊，一切咒啊没有这个咒的功德大了。他不知道啊，我说我叫你学密，我传你无上神咒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密宗是龙树菩萨开铁塔见到金刚萨陀菩萨，就是金刚手菩萨，把密法传给他，龙树菩萨传出来。金刚萨陀菩萨是谁呢？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啊，普贤菩萨自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普贤是密宗的始祖啊，他念阿弥陀佛往生的，他念的是咒中之王啊，你们善根钱少啊，传给你的小咒让你们去念念的啊，到你几时大善根大福德现前，看看你，你这一生呢有资格成佛了，再把咒王传给你阿弥陀佛，看看你缘分还没到，没有资格成佛，传给你什么楞严咒大悲咒，像你这样你慢慢去念，安慰安慰你而已哪里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咒中之王呢所以真正认识清楚这一句佛号实在讲太少太少了今天念这个佛号的人很多，念这个佛号真正有什么好处说不出来，怎么能叫人家相信所以这个法门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华严经是什么经啊？无量寿经的注解所以受持一记一句功德都不可思议是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这个功德比较没有法子比较我们才知道这个法门之殊胜才真正肯把所有一切法门舍掉我自己入这个境界才体会到莲池大师才晓得莲池大师讲的那两句话真正的用意，他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八万四千行饶于他人行为什么呢？三藏十二部里的去悟刚才讲了这笨人呢笨法子莲池大师这下开悟聪明了一句阿弥陀佛就把三藏十二部念完了这个是聪明人的聪明方法他得到了得到一定取这个法门所以大师晚年就是一部阿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其他什么法门都没有他住在杭州曾经杭州有一年大旱不下雨干旱的老百姓非常之苦农作物没有收成地方的官员都是信佛的都是皈依三宝的知道莲池大师真正有修行有道德请他求雨 我们佛门里头有求雨的仪式啊，禅门日诵里面就有这个仪规啊，求雨的一套仪规。莲池大师不用，他找到来的时候怎么办呢？他说好吧，他老人家拿了一个引磬，他说你们大家跟着我就念阿弥陀佛啊，到这个田野里面去念。他说很奇怪，他念到哪里那个地方就雨就下到那里，哎，鱼真的被他求到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所以诸位要是真正相信，真正不怀疑，你要是有什么病痛，有什么灾难，你就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也不要找医生，也不要吃药，念个几天呢，什么病都念好了，都没有了啊，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康，你呀一天比一天年轻啊。所以这个法门我是讲真话了，这法门不老不病还不死。好，我们今天就说到此地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那么今年呢，我们这一座啊，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那么这几天我在景美啊，有一个同修找我的麻烦，要我讲《观无量寿经》啊，要一个星期讲圆满，那么只能够做最精简的方式来讲啊，提纲挈领的讲，不能详细讲啊。但是有好处，都是经典里面最重要的精华的部分啊。那么讲到十二号圆满。十二号是星期四啊，星期五星期六啊，好像是十四十五啊，十四十五是星期星期五星期六啊，我们在景美那边呢照样讲无量寿经啊，讲无量寿经讲到十五号，十六号呢我到美国去。我去一个月，大概在元月20号左右啊，我就回来啊。那么去啊，主要的现在那边有几位同修啊，那么利用那个道场进修，我要把修学的方法告诉他啊，这是一桩要紧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建一个念佛堂啊，作为将来。大家都可以到那边去进修啊，只要你们有假期啊。但是我们的道场呢，最大的容量啊是30个人啊，不能超过30个人啊。所以希望诸位同修可以利用这个道场，你们如果有假期到美国去住1个月2个月，倒挺好啊。到那里去等于说是闭闭关呢，静静足啊，老师念佛，在那读读经。短时期把这个身心静下来啊，对于身心的健康啊，修学的进步都有好处。好，我们念。